对于事件双方来说，在真相面前归零不是坏事。我们所信的神是真实之神，他就是真相本身。完美的人不需要恩典。当恩典与真实的自我相遇，是我们所有人燃起人生希望的机会。然而，根据双方的言论，目前连李静蕾是否获得数亿赡养费的基本事实仍说法不一。这个婚姻显然充满了谎言。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
各位境界的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我们来关注热点，层层谎言中王力宏事件中的多重偶像。文刘洋。在圣诞周即将来临之前的12月17号深夜，王力宏的前妻李静蕾在微博发帖爆料，直指王力宏性乱出轨以及自己连生三娃却分文未得的各种虐心遭遇。18号一早，消息迅速在朋友圈刷屏，全球数亿人阅读，引得网间舆论的普遍同情。此前，王力宏一贯以完美人设出现，出生于高知家庭，一家三代都是名校高材生，弟兄三人都是学霸。事发后，毕业于台大医学院的老父亲站出来为45岁的儿子竭力辩白。此外，王力宏还经常公开谈及自己的基督信仰，并创作和演唱福音歌曲。对于许多年轻的基督徒而言，12月17号之前的王力宏是他们一直保留在青春追星记忆里没有翻过去的最后一页。目前，事情仍在发酵之中，一些基本事实有待澄清。虽然实情很可能要更复杂一些，但仅从目前被连锁曝光出来的事情推测，王力宏原本的人设已经基本塌房了。一个偶像的倒掉，往往会在人群中牵扯出一串偶像。按照前妻自述，遥想当年16岁的李静蕾初遇已是明星的王力宏，爱情作为青春男女最先追逐的偶像率先出场，也最早破灭。李静蕾的母亲李瑶敏曾是香港知名女星，当年与万梓良、关之琳一起出演《喋血风云》，与多名艺人熟悉，对娱乐圈的生态并不陌生。他与一位日籍人士有过短暂的婚姻，生下李静蕾，近年还传出与某富商关系亲密。照常理推测，女儿李静蕾对贵圈争乱应该有所耳闻，可能因为自己成长在单亲家庭的经历，李静蕾从小到大最大的梦想就是组建和谐的家庭。进入婚姻后，李静蕾自认多方隐忍，并连生三个孩子。一般在父母的关爱呵护下长大的公主型女孩很难有这种承受力。遥想以色列人的先祖雅各之妻利亚，发现丈夫雅各所爱的并不是自己之后，并不甘心，接连怀孕生子，第一个儿子流便就是有儿子的意思，心里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第二个儿子西缅，意思是听见，心里话是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第三个儿子利未，意思是联合，心中希望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他必与我联合。后来继续生，继续在儿子的名字中寄托自己对赢得丈夫之爱的执着。而被宠爱的拉杰随丈夫逃亡之际偷了父亲的神像，直到全家人在事件吃了苦头，才按照雅各的要求交出外邦人的神像。在婚姻中除去偶像也并非易事，按照李静蕾的自述，能让他连生三个的动力或许已经不是爱情，而是为了保住自己婚姻的偶像， 又或者是为了与王力宏背后的母亲展开女人之间的战争，宣誓对她的儿子我的丈夫的主权，对小家庭的主权，人们继续为新的偶像牺牲。李静蕾在帖子里对自己状况的几句思考，触动了现代女性最脆弱的痛点。她们再次被提醒，当男人不可信，美满婚姻不可期，金钱和职业才是硬道理，能够迅速缓解女性安全感的缺失。想想在职场给人的压力和金钱在幸福生活里的实际功效，这里是不是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偶像？大家可以想一想。所谓偶像，可以带给人虚假的安全感，代价是要求人们献祭。例如，我们献上孩子为祭，压根不生或生而不养，交给保姆、菲佣、老人代劳。例如，我们成为不敢停下来，一放假就心慌的工作狂。人们其实都在献祭而不自知。接下来出场的是比较典型的基督徒的观点。有人从一地鸡毛中捻出一个细节，对基督教的信仰用词并不陌生的李静蕾，毫无违和感地讲述自己在婚前已经与王力宏发生了性关系。他们认为李静蕾未能婚前守贞是导致婚姻悲剧的初始因。你既然不守律法，就别指望能被律法保护，背后仍然是利益交换的拜偶像形态。律法成了这一轮登场的新偶像。律法就像孙悟空离开之前用金箍棒在地上画的圈，不出圈就保你平安，出了圈就别埋怨命运，自己擦眼泪吧。因此法利赛人怕连在安息日出圈治病救人都不敢，硬生生扼杀了人性的怜悯，还不如外邦人心中尚存朴素的良心。另有一种声音认为，既然从李静蕾的帖子里看不出这对夫妻有任何教会生活，那么姑且推测，如果他们能委身在一个信仰纯正、牧养积极的教会，悲剧或许就可以避免了。他们错误的生活方式会被教会的领袖用真理归正，哪还至于弄出这么大一个瓜？期待教会和牧者为信徒对情感保鲜、婚姻安全的美好愿望提供保障，有什么错？这种愿望是正常的，只是如果期待教会是幸福的如意门、罪恶的免疫所、苦难的避风港，很可能是把教会当作了偶像。仅以信仰纯正且基要的美男浸信会为例，历史上他曾支持种族歧视，今天他仍在处理大规模性侵丑闻引起的诉讼之中。地上任何一间具体有形的教会和教派都是罪人的聚集，里面都有仇敌化妆成光明的天使，有麦子也有败子，甚至某个时候耶稣被关在教会的门外叩门。生活的复杂程度不是靠画圈就能过关的，不论是律法的圈还是教会或教派的圈，上帝最直接的启示已经记载在圣经中，在过往的历史中他为人提供了丰富的借鉴，同时圣灵在当下随时随地给我们鲜活的感动和引领。人的责任是在每种复杂情况下依靠这些独立做出判断，在有尊严地行使神所赐予的自由之时，不负神恩，不辱神明，有任何过犯就诚实认罪悔改，及时支取神的赦罪之恩为继续前进的动力。当人放弃自己的责任，想要获得廉价的安全承诺，就再次落入偶像的辖制之中。回到事件本身，网友已经从各种信息中窥见王力宏背后有一个强势的母亲形象，这点与前不久同样被曝光性丑闻的李云迪、吴亦凡相似度颇高。从小学习十八般武艺且样样精通的王力宏，就其对外展示的完美程度而言，要么他是个超人，要么他一直生活在一个不被允许犯错的环境里。在心理辅导领域，辅导员经常会接触到一个模式， 一个不被允许犯错的孩子，深受父母完美主义的偶像带来的控制之苦。最可怜的是，如果他是性二代，又被套上父母口中的那位神的律法，几乎没有地方可以透口气。这个孩子长大后，通常会依赖各种上瘾行为，缓解内在的压力，弥合自我的分裂。例如酗酒、吸毒以及性瘾。沉迷在这些自毁的行为里，虽然意识层面会努力掩盖，在潜意识里却一直等待有一天曝光，用一切归零来报复父母对自己的掌控和精神虐待，讨回他作为一个孩子被剥夺的犯错的权利。其中一些人甚至用否认自己性别认同的方式来表示反抗。如果一个男孩更深地被母亲伤害，他可能丧失对异性付出爱的能力，只把女性作为报复或利用的对象。孩子很值得同情，孩子的问题是，他用自己的方式，用错误的方式回应别人的伤害，企图让自己舒服一点，依靠自己疗伤。不必断言王力宏就属于上面这种模式，只是多了解一些，对境界的读者家人们或许不无益处。人们更急于疏解疼痛，获得安全感，而偶像可以轻易地承诺这些，因此人们拜偶像成瘾。或许这就是这个时代神允许著名信徒、名目和领袖不断跌倒的原因，非如此偶像不除。虽然拆除偶像既羞且痛，但把神当得之物归给神却是重拾荣耀的过程。对于这起事件中的双方，甚至背后的多方当事人来说，在真相面前归零不是坏事。我们所信的神是真实之神，他就是真相本身。神的恩典是他不离弃犯错之人，他寻找犯错之人。完美的人不需要恩典。当恩典与真实的自我相遇，那是你我和王力宏、李静蕾同样面对逆境低谷时重燃人生希望的唯一机会。然而根据王父亲的长篇辩白信，目前双方连李静蕾是否获得数亿赡养费的基本事实仍然说法不一。因为老父亲的上场参战，李静蕾要求前夫一方在12月19号下午3点前公开道歉，否则将起诉王氏父子诽谤。这个婚姻显然充满了谎言。偶像是靠谎言喂养的，至此我们对一连串的偶像被发现已不觉得意外。最后另有一处细节值得交代一下。以色列人古老的箴言里记载着人们向上帝发出的一个祷告：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这里并非推崇中庸之道，而是对自我有清醒的认识，不觊觎不属于自己的位置。我们不拜偶像，也不做偶像。人常常想在爱情中成为另一半的偶像，想发挥自己的价值，赢得周围人的赞美和崇拜，想在服侍中成为会众的偶像，不知不觉中就窃取了神的荣耀。求神赐我们智慧，可以明白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没有机会成为网红明星是神的恩典，能在隐蔽处服侍主更是神的恩典。收听了今天的节目，如果您对基督信仰有兴趣，欢迎您添加微信号 我们会与您联系。
主，我从深处向你呼求。